乘也讲三十缘起，也讲胎生学。可是佛子比丘认为，正确的缘起正观应当是什么？认识论，对不对？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我同意，我同意，一刹那的缘起是比三十缘起来得就近一点。可是纵使如此，我也会怀疑佛子比丘是大众论师，还毕竟不是一个真正大乘二空正见的人。可以这样说，以后我们慢慢谈。但是这里默学认为的三项是什么？最简单的三项就是前记、中记、后记，假说三世。可是三世可不可得？最后就要证明，我们这三世完全只是假名安利，根本是三世，没有三世的自性可得。不只是中观这么说哦，唯识在瑜伽师地论最后证明也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认为真的有三世，那表示你非佛法，对不对？表示你非佛法，只要是佛法，不管是俱舍论的萨婆多部、大众部，或者是唯识家、中观家，中观家不管是自序论或者是应承中观，通通都要承认这件事情。什么事情？三世不可得。如果三世有自性可得，它的缘起就不是佛法的正见，就这么简单。可是你为了要随顺世间描述这个现象，你不得不要假立三世嘛，对不对？不然话怎么说？不然话怎么说？所以一定要假立三世。所以默学认为这三项是什么？前记、中记、后记。而这三记之间就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流转门，一条路是转趋清净究竟。默学判读是这样。为什么我这样的判读？因为我读了太多魁奇法师的成唯识论的相关的注解，我也读了太多太多遍的瑜伽师地论，玄奘法师对于弥勒菩萨的这十七地论，他的文法有很多这一类的关键。他把三项先讲完，前记、中记、后记讲完了，对不对？这已经标出三项，而这三项建立两种关系，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若因为我们今天唯一能够观察什么？唯一只能够观察中迹嘛，就是现在。中迹就是现在。我们不管认以为有前迹，或认以为会有后迹，完全是从中迹的观察去推论的。而从中迹推论，底下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继续流转，一条道路怎么样？转趋清净究竟。目前的判读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读瑜伽师地论的心得啊，跟各位学长报告。是这样，这是我对于三种相建立缘起的论述。那么底下呢，因为论述是这样子，所以往后的科判，默学的科判就跟韩老完全不一样。那我先不谈我的科判，我先谈韩老的科判。我白板上所写的就是按照韩老的科判平铺直述，只是比较略一点啊，没有像他那么复杂来条列啊。所以请看底下的文，你看哈，如果这三相是如前文所说，第一项是前迹到中迹，第二项是中迹到后迹，第三项是中迹生理转趋流转，或者是转趋清净究竟。如果三项是这样的话，它第一颗就不会是这样子。你看广显，广显分作两颗，一颗从前迹中迹生中啊，中迹生理复趋流转，有没有一条道路？第二的道路什么？从前在后面，后面在哪里呢？后面有一颗叫做从中迹后迹生，即彼不生，趋清净究竟。有一颗，我们往后再看，它分作两颗，一颗是虚一，一颗是虚二。如果是这个新文风版的话呢，虚二在282页倒数第三行。如果是弥勒版的话哈，因为啊，六段688 ，OK， 各位看一下688页。好，我们看到再说了哈。所以这边分作两颗，这两颗的判法默学还是认为是正确的啊。所以由这两颗本文的文字案例就可以知道，我刚才所讲的三项是指前项、前迹、中迹跟后迹。由这三迹案例二道，一条流转道，一条还灭道，这是通于我们一般对于缘起正观的两条道路的止观啊，它的修学方法。所以这边就应该是这样子判。好，请看本文。他说云何从前迹中迹生矣啊，生中啊，生 云何从前际中际会生呢？而中际生了以后又复趋流转呢？所以这边就是讲，从前际会转生中际，就是现在。从现在呢，因为又不了缘起，又会继续生后际，就是转复趋流转门。这是第一个问题，问为什么会这样子三世流转？弥勒菩萨就自己答了，所谓如有一。有一个布达伽罗啊，举例子，随便任何一个人 ，anyone， 只要不了前际无名所设无名为缘，在所设后面要顿一个顿点哈。如果有一个布达伽罗，他不了自己过去怎么来到现在，就是第一句话。如有一不了前际无名所设，就是你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你对于前际怎么来到现在你不知道，你莫名其妙反正就来了。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然后呢，你又继续以无名为缘，你又继续以无名为缘，对不对？你又自己想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根本不去追求真理，你就自以为是，认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好呀，每一个人都卖弄之见，每个人认为我活在当下，有一下没一下，就踩空一下掉到实地，对不对？那么呢，于是呢，你会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身与意三业，造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身与意会造三种业，身业会造浮行、非浮行、不动行，语业也会，意业更是会啊，更是会。所以这边的文法就是说，你会依于身与意三业，三种卡玛，三种造业的工具，然后去造作什么？造作浮行的因缘，造作非浮行的因缘，造作不动行的因缘。那么浮旁边就写这个善啊，非浮旁边就写恶，那么不动呢旁边就写定，禅呐、啊，禅定。那么不管是浮的果报就是人天，非浮的果报就是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这四个非浮业的果报。那么不动业就是色界、无色界，会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因果关系。而这因果关系都是谁造的？不是别人令你如是的，都是因为我们不了前际无名所设，不晓得你怎么来的，不晓得你怎么来到现在。那在现在呢，又继续以无名为缘，依于生于一业，造作这三种行，而三种行以这个行业因缘，你就会感召接下来后继的果报。而对于生与意造作三行呢，有两种造作，一个是作，作就是本无而有，名为作；有了以后继续串习，名为增长。所以我们在修四正勤就有两句话，对不对？如果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长。同样道理啊，未生恶，令断；已生恶，怎么样？就让它不相续，对不对？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都要有这两段，这两段就是作跟增长。作就是从无而有，本来没有的，可是你就怎么以无名为缘，就妄作，妄作就妄受。虽然妄作妄受，可是它的因果却是真实的。这叫做做。那么做了以后呢，如果你不知出离，你就一直不断的串习，因为我习惯如此嘛，我总是这一把刀啊，总是这个习惯呢、啊、如果我遇到境界总是执以为实，把这个习气摆在第一位，对不对？触受马上就想行，哇，那就发动了，那根本就停不下来。这就是若做若增长，你看语法都是这样子，若做若增长就是 or 不是这样子就是那样，有两条可能性，对不对？过去没有做的你可能会新做，已经做的你更有机会怎么样串习增长。这就是身与意跟三行之间的关系。身与意称为业，浮非浮不动称为行，所以行跟业还不太一样啊。业一定要有五蕴作一啊，一定要有五蕴作一。行呢就不一定靠哪一个 啊，就不一定靠五蕴的哪一个，就不一定靠六根的哪一个，就不一定靠三业的哪一个，就不一定。啊，它就是一种坐想，啊，所以行呢，基本上就是以受想为源，以受想为源，行就发动，行就发动，而业一定要依于五蕴，才有办法造作。那我们能够造作的工具，大概逃不开身与意这三样工具。所以业指的是那个能造作的工具，那么它能够造作的行为，无非是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三行，大概是这样啊。好，我大概用我的话解释的《辟寻记》，我就不读了。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讲啊，整个流转当中的第一门就是受生。为什么我们会创造转生来世的因缘？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以无名为缘呢，依身与依业造作三种行。因为业因在这边一直不断的熏习什么，以后会谈到触嘛，视、名色、六入、触跟受这五种种子的可能性。我们用各种不同的三业造作三种行，在阿赖耶识当中去积极三界六道，对不对？三界六道，三界主要指的是色界、无色界的不动行所转生的界，然后呢，以及六道欲界当中的上二下四啊。那么我们所有的浮行、非浮行、不动行，就是创造了三界六道。而三界六道彼此不相知，只有你今天感生到那一道，你才会知道那一道的法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对每一个法界的有情而言，他都只知道我这一道，纵使我生到那一道去，我也只能够知道我自己的觉受。对于同样受生这一道的其他人，他的法界性你也只能够猜，你也不能够如实了知，更何况对自己的前际因缘更是怎么样，无名所摄，无从了知。就因为这一重无名，对于前际的无名，你又继续对于现在的当下又有一种见、痴、爱、慢，这四祸常相随，你就一直不断去依于身与意业造作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我讲得很快哈，不过而后这段话会反复慢慢的分段的去解释，所以各位不用急哈。那这一段就是受生意，我们就是用无名行来熏习阿赖耶识当中受生的因缘啊，受生的因缘。好，所以受生因缘就是这样子发动的。好，接着要去解释一个关系，无名行大概就是连体因，不能离开的。有无名就有行，行的背后一定有个无名的因缘，一定都有。所以无名行大概是双胞胎，分不开。那么从行以后，就要开始一段一段的解释跟下一个因缘之间彼此之相的关系。所以这边呢没有多做解释哈。那么主要就是莫名其妙嘛，通通因为莫名其妙。如果我对于会感召什么业果会如实知道的话，请问我会愿意故意这样照做吗？不会，就是因为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无名很简单，不要去猜它什么意思，无名就是不知道。你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如实承认我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呢，请教上师，对不对？请教佛菩萨，请教三宝，对不对？自己不要依于见慢爱痴，是祸相随去造作自己的主见，那还你有出离的希望。问题就是我们自以为知道，这是麻烦的事情。每一只公鸡都以为太阳是我叫起来的，这就是无明。无名的人呢，偏偏就以为自己很清楚。那么这个是双胞胎，没从分离的，没从分离的。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无体啊，根本无体，就是以为你有嘛，你就以为有，你只要一念以为有，一念不了心生，那你就一直往下去了。所以其实阿含时期最主要讲的是识知，是无名行后面四开始人的识知，那是最重要的。无名行在阿含时期不是很重视，不是很重视。啊，阿含时期比较重视的是四支以后的十支，那十支缘起是最多讲的最多的东西。那你要讲后面十支，就要建立每一支每一支的关系。首先建立行跟事的关系， 那么在阿含时期当中认为这个四支啊，第三支的四是六四啦，啊，有人讲前六四，有人讲第六四。那如果四支是第六四，那我就要问，四元名色，那名色是什么？啊，名色是什么？色是父精母血，这叫做色嘛。那名法是什么？五蕴当中的受想行识。那我要问，那受想行识的四蕴是哪一个蕴？啊，不就是第六识吗？好，如果你讲的五蕴是前六识都包括的话，那么名色缘六处，那六处是什么？又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又来一次，是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你建立重复的支数里面的内容完全是同语重复呢？四支又是第六识，名色支也含第六识，六出支也还是第六识，那六识干嘛讲三次干什么？啊，我要问那些阿含道的行者，请问为什么同样的三件，同样的一件事要讲三次？这三个合作一支不就好了吗？啊，合作一个法术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是合理的怀疑嘛，这是佛智说的，阿含经就有的啦，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嘛？那么唯识家当然有他的论述咯，他论述当然是依于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些话都是阿含经从完全照抄下来的，可是呢唯识的确是创造了一些字眼，像底下就是唯识所创造的观念。他说啊，行跟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建立关系的，他说是这样建立的。他建立一个观念叫做随业识，然后呢再建立一个叫做后有相续识。这边有两个名词，一个是随业识，一个是后有相续识。这个随业识是指什么呢？就是你在用身与意业造浮行非浮行不动行的当下具生的事，不管你今天认为是第六识，还是你向唯识家承认有具生的八识，不管你相信哪一套，你总要承认在你三业造作三行的当下有一个具生的事，总要决定吧，这总要同意吧。好，不管你认为是六识还是八识，总有个随业识，这同意吧？三乘的人都同意，中观的人也同意，可是他们都认为那就是六识嘛。啊，六识的说法。好，你说六识的说法，六识是什么相？六识是生灭相。六识是不可能保留痕迹的，对不对？随生随灭，随生随灭。请问前一业、前一个行业因缘所造作的，请问我们一直讲业力，力从哪里来？业怎么会有力？业根本不相续，哪来的力？我拍一下，你们有没有听到？你们为什么会听到？我有没有拍到你们耳朵？没有啊，我的业达不到你们的耳朵啊。啊，可是你们为什么会听到我拍的声音？你们会认为你们听到声音是我拍出来的？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哎呀，大家都幻觉了。笑欸，这种是断灭空的想法，恶取空的想法。你不承认这些现象，现象就是真实，怎么不能够承认有？有，明明就有嘛，对不对？问题你要解释怎么有嘛。啊，于是有些人不了空意，就说，哎呀，无自信，有啦，我承认有，这假名有。公共的你啊，假名有，那我可不可以假名说没有？我可不可以？明明就是听到了，你耳没有聋的话，你就会听到有啊。对不对？所以有这个东西表示不是假名嘛，这个假名纵许它假名也是有因有缘哦。既然有因有缘就不能乱说啊，有就要说有啊，没有就说没有啊。你不能因为假名安立，所以有做成没有，没有做成有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正确的空性是从正确的缘起去建立的，不能一切都说空啊。因为这种空不是龙树的中论所讲的空啊，这是龙树中论里面所讲的空，是缘起的空啊，不是你把一切的法都归给假名，假名通通是无自性。那既然无自性，假名怎么安立？假名就随便安立，你讲一套，我讲一套，每个人有就讲了没有，没有就讲了有，可以这样胡乱八道吗？不是嘛？这不是正确的中观的想法嘛？ 所以因为当初维世家看到中观之后的很多行者对于空性的证见不具足，随便解释，而这种人被维世家称为叫做恶取空的人，他们不了正确的空见，胡乱说空见。可是那些中观的学者却一直以为维世家在骂他们，乃至有一派的人说，哎呀，维世因为啊产生理论在中观之后，所以他们有权利骂中观，中观就没有权利骂他们。你看看入中论，你看看入菩萨行论，有多少辩论在骂维世见，对不对？所以过去以来大概已经有1000多年的时间了，1500年的时间，中观家跟维世家一直在辩，一直在你骂过来我骂过去，可是两边的人都在讨论空性的证见，都在同样解释中观的证见，龙树中观的证见。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只许你的解释是对的？大家为什么不能在一明的道理底下好好的讨论？当你讲别人不对的时候，如果你的引述是错误的，你解释别人的论点是错误的，你的知见难道会是正确吗？那我们回头过来，我们不讲中观的论点是什么，我们谈谈弥勒菩萨对于这个相续他怎么解释。他说，不管你今天六识说还是八识说，总是有一个跟你行业因缘俱生而起的叫做随业识，这同意吧？同意，双方都同意。好，那么这个随业识一直不断的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问题刹那生刹那灭的那个后势力怎么相续？怎么相续？怎么从前际到中际来？怎么从中际到后际去？它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说啊，乃至到命中流转不绝，对不对？这同意吧？到命中他都一直不断的相续。相续这个观念维世家同意，中观尊同意，阿含也同意，但是同意只限于这一期寿命。在这一期寿命，同一个报身五蕴相续相底下，我们同意有一个叫做随业识，不管你是用六识说或者是八识说，这个到命中报体灭尽以前，当我们的三业不能造作之前，你这个随业识就一直不断的生生灭灭，当是当下当下生当下灭。但是维世家是说，这个所谓俱生的随业识，能为后有相续事，加个字作因。它可以作为后有相续事，其实后有相续事在下一个刹那，或者下一个卜德伽罗的五蕴上面，你称为六识也可以，称为八识也可以，随便你讲，反正它在下一个刹那就是随业识嘛。可是当它还没有生的时候呢，我说下一个刹那的随业识，姑且在它还没有生的时候，可不可以改一个名称叫做后有相续事？可不可以？所以后有相续事还是下个刹那的随业识，但是为了要论证起见，不得不给它两个名字。不要看到哦，维世家这样子说，你看维世家，你看一直不断创造法相吗？对不对？随业识就随业识吗？干嘛要创造一个后有相续事呢？后有相续事只不过是下一个刹那俱生的随业识，因为它还没有生，它还没有生，它能够被此时此刻的随业识牵引而起，而我们双方又同意相续这个观念。可是问题是怎么来说明相续呢？对不对？那相续是一种因果的关系，不会没有因果嘛，因为佛法是同意要有因果关系的。好，于是这边就建立一个问题了。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讲了一个多钟头，就跟各位讲，纵使你相信因果，你对因果能够正确的描述吗？各位回家不妨找人跟你妈妈解释一下什么叫因果。你要解释一个事情，为什么今天我来做你的女儿，为什么今天我来做你的儿子，你可不可以解释这件事？解释不了嘛，谁能解释？啊，我就想欠债，所以来做你囝。哇，啊，那用欠债还是来报恩这个话呢，未免太简化了因果关系嘛。因果甚深啊，因为背后有缘起啊。 而缘起甚深啊，你不是用因一果可以建立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这边呢，姑且说啊，此时此刻的随业是能够做下一个刹那，或者下一生，不要讲下一生了，下个刹那，这一个刹那的随业是会做下一个刹那后有相续式的因。所以这个刹那的随业是叫做因事，下一个刹那的随业是的后有相续式称为叫果事，可不可以？我改个假名嘛，对不对？这个刹那叫做因事嘛，因，因果的因，是事的因位，那下个刹那叫做果事，而这个之间有一种关联性。所以佛法就是要去描述让我们能够观察正确因果关系的方法，那个方法叫做缘起正观。而缘起正观的理由就是你要去了解因事有一组缘起，果事也有一组缘起，不是因的那个体跑到果那里来了，不是。佛法不同意这件事，佛法不同意有一个因的那个体有体，这个有体还能够不灭，能够一直不断的延续到下一刹那又继续存在。佛法不同意这件事，佛法认为每一个刹那都有每一个刹那独一无二的缘起的条件，支持这个现象相续相生，相续相生。那么因为尽，因为性相似，因为性相似，时间相近，由他的性相似，由他的时间相近为缘，我们建立一个因果关系，懂吗？所以因果关系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这个时候是借由这个因明的论证建立在一个推论的关系上，不是建立在一个现观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看不到缘起，我们看不到缘起，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终寂生矣的缘生相，我们永远只能够看到缘生相，我们不能够现观缘起的理。当你没有圣道止观的能力的时候，你永远就是凡夫，凡夫只能够见缘生相。缘生相假说能见，事实上能见吗？不能见。何以见得？用看电影就知道了，电影里面是一个画片接一个画片，对不对？很快的流动，我们就以为中间是连续动作，是不是这样子？明明一个照片是这样子，下个照片是这样子，于是你就说这个人举手了。如果把剪接两个剪接倒反一下，你就说这个人缩手了。同样两张照片，一个摆前一个摆后，两种摆法，前者就讲伸手，后讲就写缩手啊，请问到底是伸手还是缩手？分别而已，懂我意思吗？我们永远都以为自己见到缘生相，可是唯识家告诉你，你永远只能够见到你的四心分别。连我们同意你见到缘生相，你都见不到，不要说是现观缘起的理了，不可能的事嘛，你怎么能够现观缘起理？不透过止观的训练，你根本见不到。纵使肉眼允许你见缘生相，你也无法现见，你也只能一直不断的推论。所以老实讲，到了后期大乘的时代，说我们根本都是用中阴的状态存在，都是两个静止的明年相中间，透过我们的推论，推论出中间有个中阴的阶段。在活着的时候，那个中阴叫做生有，对不对？死的时候有个死有，而死有跟生有中间有个本有，对不对？有不同的中阴的假名，不同的案例。这个中阴就是被我们推论出来的假名，也本没有真实的字体可言。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天眼才能够看到三界内的事情。你能够开法眼镜的时候，才见得到中间的原生相。你有慧眼的时候，才可以知道缘起性空。到了佛眼的时候，完全能够现观明了，对不对？无量劫的因果关系相续是如何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后来又谈五眼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根据你能够现观缘起的能力，分作五个阶段。我们的凡夫叫做肉眼，再增上一点叫做天眼，对不对？然后呢，法眼、慧眼、佛眼。你的能力越高，你能够见到的现象就越彻底、越周遍。所以眼不是，这个叫肉眼，那我这个叫天眼了，不是，天眼不是长在这儿。天眼是一种能力，你还是两只肉眼，可是你就有那种能力。为什么？你直观的训练够嘛？就像是我们今天一个常常喝茶的人，他今天这个茶到底好不好，是纯啊还是淡啊，他一喝就知道，是不是这样子？请问他的舌头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吗？还是六根门头嘛，对不对？还是一颗肉做的舌头嘛，味蕾也还是没有两样嘛，但是他的神经就敏锐啊，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光是我们今天四大的假体，我们能够创造出来的辨识能力，就因为有训练没训练，有专业没专业，他的能力就有这么多千差万别，何况受过直观的训练。我们应该同意有五眼的存在吧，好吧，姑且承认有，因为你不承认有根本没办法修行嘛，对不对？我们没办法训练这个直观的能力，五眼不能够具足，修行根本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建立这个观念，描述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不得不的一个推论过程。我把这个推论过程回溯到当时不拜佛教时代，为什么唯识要建立这些概念的理由，其实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以及解释你如何正观缘起。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每件事，不要以为说啊，什么时候才可以教我们正观缘起，我基本上都在教。从我一开始，从我第一堂课开始，我每一句话通通在讲如何正观缘起。不要像我有一次去复兴乡，然后要去看神木，我就跟旁边的人讲一下，顾那到底神木在哪里？因为边啊每不只当起话，拢五百年以上，至少拢嘛是神木啊！你要找多几几家神木？遍目皆是，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所以呢，你太马虎了，你见不到平常的事背后甚深的理，我们太马虎了。我们根本不用心，不想知道真相，只想随顺习气，当一个流转的凡夫而已。我第一堂课就讲这件事儿。如果各位对于想要出离解脱真的有恳切的愿，我们不会这样子马耳东风，对不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会是这样子的。好，这里就在谈行跟识的关系，对不对？行，如果行只是俱生的六识去造作的，它随生随灭，就痕迹保存在哪里？什么力量驱使我前一刹那做的，我这一刹那还要相续干什么？为什么我立刻要断就断了，对不对？每一个刹那都是归零开始，我为什么不能够立刻就断啊？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有一段或、哦、滑动一段时间？为什么有那个所谓的业的后势力？俱舍论就说我们这一期报灭要到来世就有个后势力，对不对？那个请问业的后势力是什么东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描述？请问业的后势力是下面东东啊，那个东东属谁啊？如果万一不是我的，我又接受到那个后势力，你是就完蛋了啊。想或许好的东西，对不对？不要是不好的后势力，那谁决定？你无法解释吗？你怎么合理的解释这个东西？所以唯识不是要去创发很多观念，是因为要克服所知障，克服教导正观缘起的方便，于是他不得不施设很多迷言，不是故意要创造这么多唯识的观念，没有必要嘛。如果你只关心解脱道，我就告诉你，你只要知道缘起性空，一切事情都不要管，三业都不照做，保证怎么样，业报尽清净之后不设后有，有简单不？解脱道真的很简单，问题我们就是忍不过嘛，还要一直不断的被业的后势力牵缠嘛，是不是这样子？今天业的后势力到底是怎么样驱策我们去造业受生受果？你如果看不到搞不清楚，你永远没办法对抗，贼都认不清楚了，你怎么对抗？后世的人越来越钝，对不对？当时就告诉你，闻名缘觉，行缘识，马上言下开悟， 好，咱今嘛讲到今已经四节课了，开悟没有？问题是，先往都开悟，搞不好一刹那一刹那有开悟的感觉，可是你不知道，对不对？才刚刚有一个开悟的感觉，又马上喝醉了。喝什么东西？喝习气的那杯酒。因为我们习惯认为自己没开悟，对不对？只要没有开悟，我就可以有犯错的权利，这不就是我们凡夫的权利吗？
戏后，
所以难怪老师认为我们很难度，就是这样子嘛，就真的很难度，就是这样子搞不清楚。好，到这边建立一个随业事跟后有相续是一个因果关系。好，那么现在俱生的随业事能够做下一个刹那后有相续事的因呢？可以做的因，可是问题因到果之间关系还是要为我们解释清楚嘛，所以要建立流转，又要引进来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阿含时期就已经有的。他说此事将生果实，这个此事是指随业事，随业事要生后有相续事的时候啊，各位把它改成这个东西，此事就是前面的随业事，那个果就是指后有相续事，随业事当要生出后有相续事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缘，什么缘呢？因为随业事是后有相续事的因，对不对？有因就要有缘才能够建立果嘛。那缘是什么呢？就要由内外贪爱顿点正现在前。好，你要有内贪爱外贪爱，而这种贪爱的心心所要正现在前。两个条件，三个条件呢、啊？有内贪爱外贪爱，内贪爱是贪爱自体，外贪爱是贪爱依报的气之间。你会喜欢某一种特定的境界，你会喜欢某一种五蕴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刚才那个斑马的妈妈不就讲业力不可思议吗？要是我是他妈妈的话，我就说小斑马你决定的。你就说佛法不是讲无我吗？怎么可以有你呢？佛法讲无我，但是有你啊，懂意思吗？无我是圣人说的话啊，你是凡夫都那么讲有你嘛，因为有你所以你才继续流转在这个样子吗？啊，你不是爱这个样子吗？不就你的你不就进来了吗？选择这个字体，你选择这个境界就来了。记住哈，有无我，实相是无我，但是有你，因为有你就有众生法界，是这样子。你无我这种话只有圣人可以说的，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说的。不要动不动就无我无我手，我们天天在握握手，怎么会没有握握手呢？我们每天都在握握手啊，你也握握手，他也握握手，大家都在彼此握握手。对不对？那改天又不承认，对不对？不承认你还是要受业因果报的牵缠呢、啊？怎么会没有？你贪爱一个内五蕴，贪爱一个外的境界，这贪爱都要为缘，而且要正现在前。由无明行熏发了无法种子，你要建立一个因果关系，还要透过内外贪爱正现在前的缘作为助办，因为没有贪爱为缘，你不会去取果，不会。因为无明行没有取果的能力，你无明行只有发生行业的能力，对不对？他只能够依生与意，对不对？然后呢，造福行、非福行跟不动行。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体嘛，本来就一体嘛。我可以自己主动是这样做，对不对？可是我这样子做了之后，这痕迹不留啊，这痕迹不留，什么东西让我去取果呢？这边就说了。取果的不是行，行本身不会去取果，要另外一个东西取果。什么东西？爱贪爱为缘做助伴，爱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会去取果，所以取果的是爱，是贪爱，贪爱还要贪内自体外境界同时具足正现在前，他才会去取果。所以我们说啊，无名为父，如果没有贪爱为母做胎的话，光是父亲能干嘛事儿？什么事也不能干嘛，对不对？所以无名为父，父亲是什么？创造这种可能性嘛。可是一定要有个受胎的缘嘛，跟他配合嘛。那个是谁？贪爱嘛。这就是我们经上为什么讲啊，尤其阿含经不这样讲啊，大乘经才这样讲。无名为父，贪爱为母。我觉得这种叙述太贴切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友情哪一个没有透过父母啊？都是父母生的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四叔弟就是这样看的嘛。 所以要以无名行熏发无法种子，然后呢由贪爱去取果，对不对？作为助败因缘。那么于是呢有了无名的父，有了贪爱的母，正行在前的时候呢，彼从彼就是从我们这个卜德伽罗的前进呢，即舍命矣。舍命的意思说命根已断，如果前一刹那的命根已断，其实我们随时都在命根断了。我们前一刹那随时才刚生，命根就随断。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还不观察我们这一个刹那的生死相，还在那边做不死寻思，那真的是有一点看不透看明。因为我们每一个当下都在什么，都在生灭相续，都在一直不断的练习什么舍命根的练习，是死亡的练习。所以我是学心理学的，心理学的弗洛伊德讲啊，我们有两种本能，一种生的本能，一种死的本能，而且这两种本能还是俱生的。那用我们的佛法来讲呢，就是当初生当初灭。我们一直不断的努力要活着，有这种本能，可是呢努力的活着，可是不能相续，随时也都练习死掉。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还蛮喜欢死亡的感觉，同意吗？这是为什么？几乎很多人都会承认睡觉很舒服吧，睡觉不就是一种形态上的死亡，意识的死亡，不用意识的死亡。我们是不是很喜欢做白日梦发呆？好，不要讲白日梦，发呆，发呆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消遣娱乐，同意吗？甚至有很多人喜欢，不能说喜欢的，就是会容易坠落到一种忧郁低潮，什么事都不想做，有没有？这些通通都叫做死的本能，这是一种本能哦，不用学的哦，我们天生就会哦。不但会，我们每个刹那都在练习。所以从前际即舍命矣，于现在是自体得生。啊，现在是自体，又创造一个观念出来。旁边请写名色身，这个现在是的自体就是名色身，也就是我们科判上面所谈到的四缘名色。于是这边呢就建立一个形跟事的关系。前一句话，由此随业事乃至命中流转不绝，能为后有相续事作因，这是建立一个形业因缘跟事的关系啊。不管你今天我们还没讨论到事是到底是第八世还是第六世啊，你爱什么都随便你。那至少是八世跟六世两种选择了，绝对不可能前五世，因为前五世不可能啊，不可能相续，这我们都很清楚的，眼睛一闭就看不见了嘛。好，一定是第六世，要么就第八世，两种可能性，建立形跟事的关系。那这里呢就跟你讲了，只要加上贪爱为母的因缘现前作为助伴的话呢，那前面一刹那命根已舍，现在世的名色就会怎么样，缘生，就会缘生。所以呢事跟名色之间的关系就在这里，对不对？只要下一个刹那的相续后有相续事，只要由贪爱去取果，那么这个果因缘具足所显现的现在世的自体名色身就生了，对不对？很明显嘛。为什么？今天我只要有个观念，那个观念呢，比如说我想要拿笔，于是呢我就会发动身与意去造作，对不对？我就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不对？于是这边有三支笔，是不是这样子？我是不是要拿到这边，然后要选择我现在哪一支笔，对不对？所以最后我无名行是建立一个我要去拿笔的念头，这个念头会发动我的身业去取笔，对不对？去造作，一直不断的相续相。可是最后我会拿哪支笔，是由贪爱现前决定，对不对？我今天就是喜欢蓝色，突然想到蓝色是那个档，不要，赶快转成这个，对不对？这个现在我也不太爱，选择红色，红色对岸，现在股灾，灾难就是从它升起的，不喜欢，于是就选择了另外一个铅笔，这不就是贪爱现前吗？所以只有爱才会去取果，懂吗？所以最后行能够去取果，决定于爱，决定于爱，不是行本身一定会取果，不会，行只会建立因，取果要带缘起，带什么缘起？带内外贪爱正现在前这个缘，他才会去取果，讲了解吗？一取就会现行了嘛， 对不对？我取到来之比就是现行嘛，这就叫做现在是自体的状态，那中继就生了，后继也就生了嘛。中继生，后继接着继续，就是这样。我只要一念不舍掉这支笔，我拿这支笔的相就一直不断的相续，对不对？虽然我是一刹那一刹那的相续的事，可是我只要一念一念一念事，继续说我要拿着，我要拿着，我还要用，我还要用，所以每一个刹那都一直不断的发起什么内外贪爱。我要继续保有这支笔，对不对？而且不能握在别人的手上，要握在我的手上，要继续这样子握着。于是你只要一念这样子的相续事，建立这样的贪爱现前的缘，你的现在是自体的状态就会不变，看起来不变，可是是不是在变？你细胞每一刹那都在变，你的念头随时更是会变。这个笔一直在用，用到也会没有不可爱的样子，当它已经开始画不出颜色的时候，你就会丢掉了，对不对？只要有非爱因缘现前的时候呢，非爱也会去取果，所以爱会取果，非爱也会取果。不管爱不爱，你都会因为顺缘为缘分别取果，所以取果是依于分别力来的。无明行是俱生的，本来只是俱生的我法二执，可是因为贪爱为缘的分别我法二执，又会去取果，又会去取果，就是这样。否则的话，俱生的我法二执只不过是建立因罢了，有因没有缘，它还是不会生的哦，懂吗？不会生的怎么会去生？我没有发动业，没有去取这个笔，我根本哪会有笔无笔？一个念头谁知道？天知我知，我不照做，我也没有业，对不对？所以一业一直不断在动念头，可是念头是随生随灭啊，对不对？念头本身也无体啊，所以我等于跟没照做一样啊。虽然我有曾经有那个想法，可是我只要不再继续相续，我就没这个念头了。体必定是空的嘛，啊，这个明了。好，于是这边就建立一个事跟名事的关系，啊，事跟名事的关系。好，就去建立一个名色跟六处的关系。这六处主要是内六处，还不是外六处啊，主要是内六处，还不是外六处。因为名色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男金父金母血的一个色法，里面呢能够有一个很粗糙的受想行识的能力。所以在阿含经时期，虽然他不同意有第八识，可是他同意在这个时候的杰罗兰，这个时候的男父精母血的色体当中住有四种心法，就是明法，就是受运、想运、行运跟识运。这个时候他们对识运的描述还是六识。可是很好玩的事情是，阿含时期不同意六识有独头，那不同意六识有独头，那六识如果不依前五识的功能，那六识是在干什么？六识如果没有五识的种子，请问它怎么能够产生分别的能力？如果你不同意有独头意识的话，那么如果你同意有独头意识，而意识本身不藏种子，不藏种子，对不对？没有记忆，没有痕迹，请问意识怎么生万法？怎么生？意识怎么样缘尽起分别？好，中观又继续说无自性相续。我说你不要同语讲一百次，我懂你的意思，但是请告诉我万有怎么建立？你怎么样用世俗地去讲这个现象，让三根普被的人通通可以明白？你既然同意性空为名，你为什么不能够善巧的建立假名，让大家三根普被通通明白呢？你又不承认六识能够执持种子，那么问题是六识怎么决定生世？因为世是了别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了别成这样子，不了别成那个样子呢？总要决定吧，总要描述一下吧。所以名色缘六处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杰罗兰的体是一个没有分别的混沌，对不对？后来我们为他开了六识，对不对？建立一个六根，这六根如果不取净，在母胎当中他只能够圆 妈妈的胎当中的声音啦，或者是味道啦，或者是流到体内的身体的触觉啦，只有这些东西嘛，对不对？根本他没有办法缘外境嘛，他完全都是内触嘛，没有外触啊。那么内触他如何去分别？因为完全是限量，完全是限量，完全也没有名言。尤其佛斯比丘说，胎儿在极乐来时期是没有缘起的，也就是说他没有神识。好，他没有神识，那你怎么可以说名色缘六处？六处是怎么样分化出来的？为什么狗胎就会狗的六处，对不对？猫胎就是猫的六处，苍蝇胎就是苍蝇胎的六处，人胎就是人胎的六处，这个是怎么决定？如果你通通归给无自性，大家都是无自性，大家都要长成一样才对嘛。牛狗马人不就应该是可能有机会变得一样吗？马胎应该会长成牛啊，牛胎会长成人啊，不就这样决定吗？无自性是这样解释的吗？不是吧，不是吧。那么请问，基于六识的定义，谁能决定六处的形态？谁决定？我现在是带着各位哈，模拟当时部派佛教的时代，为了要解释阿含经当中佛所说的十二支缘起的道理，怎么样建立起一套论述、描述、教导，这些都是为了要解决学习的障碍。因为如果你学习都错误，你怎么能够从错误的学习建立正见、正思维，最后能够得正定，行在八正道上面呢？你四念处会不会学成胡说八道？有可能吧。如果所知障不能清净，烦恼障就不一定得解脱哦，对不对？因为你得到的是非正见呢。那我有这个疑问，你认为我这个疑问跟解脱无关吗？有关呢，因为我就是要解脱这样子的牵引的力量啊，我就是不受这个业力牵引的力量习气载制啊。那我如果不了解它的因缘果见力，我怎么能够出离呢？你告诉我，我每天就在一直不断的用心意识思维，哎呀，色身是不净的啦，受是苦的啦，我那100遍能出离吗？能出离吗？我如果不能够得现观的话，我能出离吗？你只是有一个知识能出离吗？现在这在场的人，哪一个人不晓得身是不净？理论上知道，谁不知道？他刚刚棒晒棒流，谁不知道不净？当然都知道啊，受是苦，有苦有乐，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有三受，谁不知道？都知道啊。你们解脱了没有？没有嘛，就表示说有那个知见是不够的嘛。因为佛说要有四圣谛现观，才能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嘛。如果你连现观都无法得，你怎么能够证涅槃？你连论述都不清楚，怎么证涅槃？你凭你知道一个无自性空，你就证涅槃了？啊？所以唯识家这么辛苦的去建立一些观念，来让我们能够用名相世俗地去了知什么缘起的过程，能够先建立这些名言的概念，用世俗地去了知什么缘起的道理，然后呢建立一个四法师有经言，在三摩地心当中取向一直不断的专精思维，先成立法诸智，再用法诸智去对治你今天四种颠倒而起的烦恼，才有办法证涅槃啊，不然怎么证？阿含经不是这样子教的吗？你不建立止观的方便，得无我的善巧，你不建立这个过程，请问我仅凭知见就可以得慧解脱吗？可以吗？为什么现在的佛教徒听了半天的经，老是不开悟，老是不能见缘起，老师每次到了境界面前的时候，都是见什么？我所随顺习气，知见有屁用？知见学再多一点用都没有，老是知见而已嘛。知见归知见，境界就境界，境界习气做主，知见我慢做主，谁声音大谁做主，谁的名声大谁做主，是这样子吗？所以在母腹当中以阴识为缘，阴识是指谁？随业识嘛。所以表示说母胎当中那个极乐兰，它也有随业识嘛。 好，你说随业寺只是六寺 ，OK？ 请问六寺里面的前五寺又没有发育出来，对不对？哪来前五寺？好，没有前五寺，义寺依什么作用？平块肉就可以作用义寺啊？啊，平块肉就可以作用义寺了吗？好，以因事为缘，你怎么样以因事为缘？你告诉我嘛。那么居士呢，一直不断的作因呢，贪爱现前。那为什么一个毗罗兰的肉，一块肉，为什么会有贪爱？为什么会有贪爱？贪爱带在意识当头吗？意识本身会有贪爱的心所相应吗？如果没有其他的种子，那心心所的种子跟它相应的话，意识本身怎么会无因无缘生贪爱？你告诉我。你说，哎呀，就是前一个刹那的因事啦，那是因前一个刹那因事的后势力啦。我说后势力怎么来？是后势力有个体，它从过去来到现在，那你不是常见吗？那没有没有没有，断掉以后突然又无因无缘生的，那你不是断见吗？你不是无因见吗？请问怎么来？我告诉你，你告诉我吧。以因事为缘，怎么缘？相续果是前后势力而生，怎么生？如果你讲因中有果，肯定不对。果是有因变化而来，也不对。果在因里面已经有，缘令它显，也不对。我们现在礼拜六下午正在学十六义论，学到佛法卖欧啊，啊家里们啊那样不丢啊啊那样不丢啊，到底怎么样才是对？当你能够通过十六义论的辩证，心中笃定知道它是怎么生的，那么你法住智就算建立。法住智建立要通过十六义论的考虑考这个考试，你考得过十六义论，你的心你的知见不落在十六义论当中，你还能够身心缘起正观缘起，那个时候才算是法住智建立。有法住智在三摩地当中才能够得现观，才能够现观是圣地，能够证涅槃智。不是那么简单的啦，不是知见知道知道嗨呀、啊！有些人说我有证见我就是阿罗汉，因为我是慧悉陀阿罗汉。有人头脑很聪明继续轮回的人吗？我就不信嘛，对不对？怎么会没有涅槃智的圣人呢、啊、没有这种道理嘛。意思这边呢就告诉你，以因事为缘，相续果是前后次第而生，乃至毗罗兰为差别而转。于是这边呢，毗罗兰等位啊，那就很多了。我们这个马上就会看到了，有八个位哈，在哪里？在新闻风版的280页。那么密勒版的话，哦，在683页，第三行底下，又在母腹有八位别，有没有看到？啊，毗罗兰位，啊，厄不谈位，毗湿位，犍南位。波罗奢趣位、法毛爪齿位、根位、行位，有八个分位。那八个分位，因为我们不是学胎生学，说不用管它哈、哦。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毗罗兰，毗罗兰就是刚刚受孕的时候，那个受精卵，很简单。那么根位到根位的时候呢，你的六根才算是具足的，眼耳鼻舌身意才是具足的。具足以后呢，它还要能够有功能，那要到行位才能够见得到。那中间那些这个都是原来的梵文哈，那我们不必去研究那么细的胎生学，啊，只要知道一开始父亲母血就会建立一个毗罗兰，到后面六根具足，然后才能够开始起作用。所以，请问我们今天这个明觉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会发生的呢？于是接着要解释这个东西，对不对？于是呢，在这个明色缘六数的后面，这六数就是那六根，那六根要缘外六尘升起六识，对不对？才会有触，然后触就会有三受缘起。这个时候，识、明色、六入、触、受无法具足，所以请在等的旁边另外再写两句话。这边呢？新闻风版有个缺漏字齁、哦、在科判的部位。啊 ,279 页科判的部位红二齁、啊、明后面加个色，明色缘六处，那等的旁边加两句，六处缘处，就是处接触的处。那么处缘受。 所以这边呢，中继的生长位呢，升起位总共要建立五法，四名色六处处跟受，要建立这个五法。这是我们今天中继所建立的五个啊，五支缘起的观念。好，时间不够用，我们又透支了五分钟。好，今天就先到这儿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建立十二支的过程，我会利用推论的方式哈，讲得慢一点啊，因为是建立基本观念，让各位合理的去推论。尽量用推论没有关系，用推论才建立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去想看啊，到底这样对还是那样才对？到底每一个缘起的现象所依照的观念是依照怎么解释，它怎么建立的？啊，应当要正确明白的说明。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为止。